朋友，欢迎收听《戏说时光》第三集，我是西西。今天的节目要和大家聊聊有关生活和效率。你是否常觉得要做的事情太多，时间根本不够用，经常忙碌了一整天，在办公室处理无数个 email 和无止境的会议？那若在家中照顾家人或孩子的妈妈呢？还要打扫、整理、准备三餐，还有各种账单支付、家庭活动的安排，直到晚上睡觉的时刻才真正的休息得以缓解。我要和你分享两个习惯养成，让生活和工作上变得更有效率。这个 tips 适用于在职父母或者是家庭全职 CEO 妈咪，当然上班族或其他专业人士都可以参考。节目的文字稿都会收录在 blog， 输入网址 ciyou.home.blog， 或者在 Google 搜寻 CI 西西哲学教养实验家，进入 blog 后在站内搜寻此节目名称，就可以找到文字稿咯。希望听众朋友能在听完戏说时光后与 iTunes Store 上评分留言，让我有动力分享更多的内容，让戏说时光变得更好。今天的节目就开始吧。欢迎收听戏说时光，我是西西。在生活各种面向，当事情多到难以招架时，通常我们会做出两种反应。第一种，持续下去，绝不中断休息，像熬夜，强迫自己在当天产生的效率最大化。第二种呢，就是企图用更大量的时间来投入处理事情，像超时的作业或者是加班成为常态。以上两种做法基本观念都是停止浪费时间，让自己变得更有效率。但效率真的只有这两种做法吗？为了提高效率，我过去也曾经困在第一种反应做法，当时的自己在心理状态上经历了很大的低潮，我尝试阅读心理学的书籍，最后却是在神经科学的文章意外看到人体心智运作的分析哦，才在其中得到了启示。所以我想用自己非专业但是朴实简单易懂的文字分享给有需要的朋友们。说到效率，我们终究只是个人，无法像电脑机器人一样可以利用不间断的运作加上更多时间的投入。我们在处理各种事情上绝对没有办法像机器和电脑一样常态的维持一致性的高效能输出，所以若真的想要生活上更有效率，真正的关键在配合自己生理和心理的状态，像是理解自己的身心包含情绪状态，这都是能够影响我们效率的产出，能不能把事情做好。其实了解身心和情绪管理，意识能量的察觉是非常重要的。接下来我会详细和你解释两个习惯的养成，如何让生活和工作上变得更有效率，以及实用的做法技巧，帮助你在听完节目后可以有效的落实，让我们展开每新的一天都能拥有好的状态。首先，习惯养成一，清楚维持自己的意识再下决定。做任何事情前呢，我们先别忽略思考，在着手开始进行例行的事物或工作时，先列出今天预计完成的执行项目，有意识地列出这些工作事项，然后再来检视。其实我们每天都会有片段的时刻，有机会来选择自己该如何运用时间哦。举例来说，在整理完家或者是在办公室里结束和同事的对话，甚至是一通电话结束之后，你可以有意识地选择接下来要做的事，千万别因为熟悉例行的工作而不去思考，匆匆略过这些可以思考的时刻，你很有可能节省个3到5分钟的时间，却让自己开始做错的事情，白忙一场。为了免于瞎忙一场，我会建议善用短暂的时刻给自己3到5分钟有意识的思考。那做法呢，首先先想一想什么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结束告一段落，这个时刻就是绝佳用来思考的时间点。你可以事前先列出所有预计要执行的工作或者是 家事的事项呀。那在这个时间点呢，你可以短暂的思考一下，检视接下来采取哪个行动。那最重要的是呢，千万别急着做你脑中浮现没经过思考的一件事情。再来是和当下挂念和自动意识的自己保持一段距离。我在这边所指的距离有两种意思，一个是指暂时离开现场，第二个是抽身让自己的心里保持一段距离。例如若你按照常例当完成整理家事后，接着应该是要处理午餐的事情，但你今天异常的将家事完成提前了，眼看着离中午的时段还有一点距离，所以你立刻决定先外出采买，或者是处理一些账单的事，甚至认为你可以快闪的完成。你心中暗示自己这么做是最有效率的，因为在这个空档做这些事，今天下午原本要外出的时段就能改成待在家。但我们通常在干扰出现时，往往会自动反应，让无意识的状态自动引导自己去做下一件事情。其实我们更应该有意识的思考和策略性的去思考该如何做出选择，减少不理想的行为反应，才不会导致浪费时间的问题。这边有一个小 tip 想要跟大家分享，我们事先可以先计划好当被干扰时可以做哪些事情，把它列下来，而不是去想干扰来了我不要去做哪些事。通常不要这个反向的计划几乎是不会成功的。我们可以将常出现的干扰列出来之后呢，计划当这个干扰时刻出现时，自己可以采取哪些行动或者是安排。光是列出来这个计划和去思考的时候，你就可以提高成功实践的可能性。习惯养成一最后一个 tip 是别急着立刻做下一件事。当你在完成一件事情后，别想着可以马上做哪些事情比较容易，而是告诉自己，拉回意识，现在是一个可以意识思考的时刻，让自己暂停一下，起身离开结束事情的现场，喝杯水或者是喝杯咖啡。有关决定，只要掌握一个重点，当天什么事最重要，当你可以退出一步思考，休息片刻，你会更容易看清或者是想起当天重要的事情。休息一下，进广告。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内容，欢迎到脸书上搜寻 CI 西西哲学教养 and 自我探索社团，加入私密社团，大家可以在里面做节目的后续内容讨论，或者提出你对节目的看法，期待在社团里见到你。广告结束，回到节目里吧。习惯养成二，辨识与善用情绪，管理好自己的意识能量。不少专家在谈效率时都会建议，管理时间最好的方法就是聚焦在第一优先的工作项目。身为妈妈的我，曾经同时在家全职照顾宝贝加上创业，那之后也在外面的公司成为雇员，工作家庭都得兼顾的情况下，其实这个说法大概只有说对一半。多数的人也绝对会认同这个做法，但他忽略了一个要素，也就是我从神经科学文章中所看到的意识能量 power， 它是驱动我们行为表现的 power。 其实我们人在做每一件事情都会消耗意识能量，甚至是产生疲劳引发情绪。每个人的一天能分配的时间和意识能量也都是有限的，我们其实可以策略性的在适当的意识状态下来处理合适的事情哦。管理意识能量有三个关键重点。第一个，自我控制的同时也会消耗我们的自制力。大脑部分的运作是在指挥和修正我们的思考、感觉和行动，例如控制情绪、压抑购买东西的冲动，又或者当宝宝半夜哭闹时，我们会克制自己别赖在床上。大脑整天都在处理无数个自制行为和思考，当我们产生自制的行为时，其实自制力也会同样的被消耗。所以对上班族来说，经历好几个小时的工作和头脑运转后，下午茶、甜点、手摇杯通常都是非常难以抗拒的。第二个观念是 集中精神处理重要的事，千万别在一件极为重要的事情工作前安排突如其来非重要的或者是你认为非常简单的项目。我们应该要做的是将意识能量集中在最好的状态，为接下来的工作和事情来进行准备。最后一个观念是善用情绪的影响力。正面的情绪永远是意识能量的养分，愉悦的心情能够帮助发挥创意，格局放大，不再这么的拘泥或者是迟钝，甚至可以迅速精准的做出决定。如果你希望学会轻松看待不重要的事情，保持好心情就能有所帮助咯。例如透过一些行为活动，像是帮助需要帮忙的朋友，实际的做出行为就能有效的让你产生正面的情绪。又或者回想过去曾带给你正面情绪的事情，光透过回想也是能够帮助自己产生正能量哦。至于负面的能量，例如愤怒的力量，它也是可以有效的被利用，但我在这里会更倾向管理和运用情绪，而不是激发自己产生怒气和负面的想法。我们都听过激将法，若要激励人接受挑战，除了鼓励之外，最好的方式就是激将法，激发他人接受挑战，证明自己。还有悲伤的力量，它能够让我们在做决策时保持中立、公平，更谨慎地思考该如何做。悲伤的情绪可以使我们更倾向努力传达讯息，更具说服力。当你需要更深思熟虑时，悲伤的情绪或许可以帮助到你。我在这分享几个通常会产生意识疲劳的事项。第一个是长时间做同一件事，维持一个姿势没有走动。第二个是没意识的状态下查看手机，进行社交聊天、追剧还有看电视。第三个，检查修正错误。第四个，思考安排事情和工作内容。第五个，追赶任何截止期限，像设计、文案、赴约一场快要迟到的会面。但我们又很难100%完全躲过意识消耗，与其要求100%的完美表现，我会建议不如有策略性的选择事情。当你过度疲劳或者情绪起伏过大时，你可以透过缓慢的呼吸，这也是我在前一集静心游戏音频中有提到的方法。缓慢的深呼吸可以帮助你冷静下来，还有小睡片刻也是一种方式，大约10分钟的效果最好。10分钟可以减轻疲劳，重新让意识聚焦，又或者让自己开怀大笑，好心情可以帮助我们恢复精神，这也是最简单的方法。有关意识能量，其实我们也可以透过先前察觉自己可能的情绪来安排事情或者是工作。例如你知道即将在不久的之后会有一场很严肃的会议，或者是有一个计划需要执行，但是目前手头的工作让你长时间心烦气躁，所以这时候你需要的正是留出片段时刻来想做什么事情才可以让你心情好。如果对你来说跟朋友碰面喝杯咖啡就能够让你放松愉悦，那么你就在接下来严肃的会议或者是计划执行之前安排时间和朋友碰面喝杯咖啡吧。愉悦的心情可以让你发挥创意，提高正能量，更有利于展开后面严肃的会议或者是计划准备呢。最后我会建议大家接受自己没这么完美，你就会变得更好。我们时间和意识能量终究是有限的，最重要的是应该好好选择拥有巅峰的状态时做对的事情，而不是企图做完所有的事，搞得自己精疲力尽之外，每件事情都做得草率平淡无奇。接受自己的不完美，刻意的选择放掉一些事情，不仅能够提高效率，也能够帮助自己辨识出哪些事情根本没有这么的紧急，甚至可以不用去做。节目到了尾声，我建议当你开始尝试这个方式管理，可以试着在一件事情完成后所出现的片段时刻，不妨自由继续下一件事情，然后在告一段落后回过头来检视自己。那么我会在文字稿里头附上几个简单的检视表，辅助你做意识能量的检视。记得当你需要处理最重要的事情时，策略性的排开其他事，管理好自己的意识能量，帮助自己善用每天有限的时间，将效能最大化处理各种事物。 今天的节目你喜欢吗？希望大家可以在 iTunes Store 留下评语，你的支持是西西最大的动力。若你有想听的主题，或者是单纯提供回馈，都可以让我更清楚地知道接下来的节目方向，甚至可以提供更贴近大家想听的内容。欢迎追踪节目和分享给你认为身边有需要的朋友们。非常谢谢你今天的收听，我们下次见喽。